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是一句一般性，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一般性的问候的变成可以说一句的口头禅。但是在今日的这个冰天雪地呢，这个平安呢就可以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 Black Ice 里面可以大家有平安。但是人生呢不是只是有外面的 Black Ice， 不是外面那些冰天雪地，亦都可以在心灵里面是有很多的 Black Ice 的。所以我们亦都在主内大家诚恳的恭祝大家能够真的在主里面能够有出乎出人意外的平安。好不好，大家就向左边右边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恭祝大家平安。香港有间礼拜堂叫做平安福音堂。我哋呢度唔系平安福音堂，但系我哋亦都要好刻意嘅将神嘅平安呢个宝贵嘅福音嚟到带俾大家。中国人有句我哋大家可能好熟悉嘅说话，叫做化悲愤为力量，化悲愤为力量。大家有冇听过呢个说话？因为呢在网上呢，我最近就见到有个人一位女士咁样写，你哋男士们一定要化悲愤为力量。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请你化悲愤为力量。但是男士们亦都可以咁讲，女士们你都要化悲愤为力量。唔系只系男士们嘅专利，系我哋所有人都要能够喺我哋嘅顺境逆境里面发力的，在我们的逆境里面，在我们的挫折里面能够勇于面对，并能够吸取教训，能够站起来，能够荣顺的人，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主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今年主要赐给我们的大福气来的，不只是一种福气，上次跟大家来到分享虚心的人有福，而是今天又入到另外一个气肉，就是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跌得。原来人生是有很多的悲欢离合，高高低低，甜酸苦辣，这个是难免的。所以智慧的人生不是只是去到一些只是欢乐的场所，而是说能够甚至乎在悲哀的地方。我太太有个秘密，我不知道怎样说，其实可以的，因为她其中最喜欢做的一种活动就是去一些坟场。咁你点解去坟场呢？其实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如果能够要能够面对人生嘅时候呢，你可能有时要对死有人生嘅极限有更深嘅体会。所以哀悼可以系一件坏嘅事，系一件好伤心吓令人泄气嘅事，但亦都系一件能够提升我哋人生嘅质素嘅一种嘅经历，宝贵嘅经历。所以今日主耶稣话：哀悼嘅人，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必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人生一个高峰，我们恭喜你，但如果你在人生一个低谷，或者你受到正受某种挫折，甚至说饱受某种的打击挫折的话，今天有好消息给你，因为哀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讲章。所以继续所以什么是悲哀呢？悲哀 grief 这个字，心理学家告诉我告诉我们， grief 是当一个人面对重大的打击和损失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功能和反应。在严重的情况之下，悲哀的情绪可能发展成一个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是一种的病。悲愤症是一种在医学界有经有典可陈的。悲愤症的不同的名字包括长期性的悲愤症、并发性的悲愤症、 精神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最近更列出长期并发性的悲愤症为其中一种精神的病症。继续，根据美国 Rochester 大学的研究报告，悲愤可以由不同的损失打击而导致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呢？失业啦，就算短短的一段的失业的年代，都可以有一个留下终身难忘的阴影。失去至爱的亲人，失去声誉、名望、名声，失去朋友、至爱恋人、妻子、丈夫、家人，失去个人的梦想，失去心爱的宠物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我们心理上任何重要的失落都可以引发触发这种的哀动悲愤的心怀。当长期都无法应付和克服这种哀动悲愤情绪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悲愤症的病人。选为2015年美国最佳医院的 Mayo Clinic， Mayo Clinic 大家都很熟悉，在 Boston 是有 Burlington， 这些有没有都可能有 Mayo Clinic。 你知道长期并发性悲愤病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呢？的状况 Emotional symptoms 包括越发暴躁的脾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猛等，但是不是所有的猛等是这个导致，但是是抑郁是可以导致猛症，麻木的感觉，有时甚至乎手脚麻晒的感觉，怨恨，冷漠无情，人家说什么都没兴趣，解不开的心结，闷闷不乐。根据美国麻州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Dartmouth 的研究报告， 我知道Low 这个教会都是有这个事工在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artmouth， 但他们的研究报告怎么说呢？就悲愤病的身体症状是包括 physical symptoms， 是什么呢？可以消化不良，可以说你吃了东西，但是真的有时吃了停不下，因为你真的没了胃口了，极度的疲倦、头痛、心口痛、肌肉串痛。如果你有下列上列所讲的任何一个状况，大家要密切留意，要密切留意，因为哀动悲愤的心境呢是会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素质的，是直接有影响的。短期的效应包括什么呢？是没有兴趣，亦都没有心机跟别人去交往应酬，睇唔起劲，哎呀又要上班，哎呀我冚翻张被喺我喺头就算啦，我唔想起身啦今日吓，冇心机去翻工。长期效应亦都包括啲咩咧？严重嘅话可以变成精神病，系非常严重嘅，可以触发精神病。个长期极度悲愤嘅情况之下咧，医生亦都会劝告叫病人去食啲控制情绪嘅药啦。但系与此同时咧，不少的这一类的药也可以吃到上瘾的，或者有其他不良的后遗症。医好了这边的抑郁，但是就成为一个吸毒的人，真的变成真得不偿失。有些时候你是又可否知道呢，伤心呢这个字不是只是说我们的是一个精神思想领域的伤心的忧伤，伤心其实人是可以伤到心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留意到呢？可以伤到心脏。 A broken heart is not just folklore， 不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不是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是真的会发生伤到渗入去这个的毒素是会渗入去这个心脏里面的。所以这个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的心肌病，人的心的肌肉可以硬化，可以心脏心肌突然暂时的减弱，产生类似心脏病发的症状。当身体变得不堪重负，主要因为压力和打击太大的时候，就激发肾上这个 腺素同埋去甲变肾上嘅腺素释放过量，等等等等好多医学嘅词语。但系底线系咩咧？底线就系伤到我哋嘅心嘅，可以。但系亦都要报告俾大家一个好消息系咩咧？原来呢个严重嘅心肌病咧，或者系心碎病呢、這个病系有得救噶噃，系有得救嘅。啊，呢、這个病系可以好得翻嘅。所以根据 Dr. Whitson 美国 Johns Hopkins 嘅 Medical School 心脏研究所嘅报告咧，系有得医嘅，系有得医嘅。所以人生有好多不如意嘅事，可以令到我哋悲愤莫名，摧毁人嘅斗志，挚爱亲朋离世，家庭婚姻关系挫折，名誉声望上亏损，身体疾病磨损，事业财务上嘅损失，亲人朋友同时间嘅反目叛变成仇，呢啲都可以俾我哋有心灵上好大嘅好大压力。中国咧嘅传统有两种不同嘅对于流泪、喊、流落泪嘅看法，系因为有人哀恸系人对于呢啲嘅落泪，对于我哋对于呢啲挫折嘅好自然嘅一种嘅反应。第一咧系流泪系羞耻嘅表现，有冇碰到呢、這个系好丑嘅事系咪落泪吓？点解啊？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啊！丈夫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系代表呢种佢胜利者永远系唔会落泪嘅，因为流泪只系弱者嘅行为。有冇听到？但当然有啦，我哋大家系会碰到呢一种嘅学说。但另外一种学说咩咧？就大丈夫系丈夫有泪不轻弹啊，唔系话完全冇泪，不轻易落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所以真正嘅胜利者咧，系必定有伤痕，必定有战绩，必定有眼泪。所以将中国嘅习近平主席咧讲到佢嘅人生三次落泪，其实就系呢个原则啦，就系呢个原则。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当我哋将痛苦同埋悲哀咧埋喺我哋嘅心里边嘅时候咧，我哋会形成一种嘅毒素嚟到危害我哋嘅心灵。但系透过哀哭流泪，适当嘅哀恸，我哋可以排出呢啲毒素嚟到纾解、释放心中嘅悲愤。眼泪系上帝创造人类时赐俾我哋一条嘅救援嘅妙方。市面上提供咗好多药物同埋医疗方法去帮助病患者舒缓痛楚，但怎样能够真的从我们的悲哀痛苦里面能够真正释放出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福分，亦都是一个秘诀，就是在哀恸里面。哀恸是什么？是极，不单是悲愤，是极度的悲哀，极度的悲愤里面你会找到安慰。所以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必得享上帝所赐的安慰和力量。安慰的原文是什么呢？不是只是一般人给的力量，是由神而来的力量。安慰等于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正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挫折里面，不如意的事里面，极大的打击之下，我们不但不会被这些打到我们，而且能够是被神塑造成为，用他的力量充满我们，用他的恩典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坚强的人，更能够讨神喜悦的人，更能够为神做事的人。所以安慰是我们上帝的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神自己的名字之一就是安慰，亦都是神的本性和他的本质。所以神其实在出埃及记，在这个诗篇之前已经讲到了，我就是这个充满怜悯的神，我是安慰你 很有同情心、同理心的神。是神第一句跟我们几乎从他子民所讲关于他自己的本性的说话，就是这样，他安慰悲痛欲绝的人，拯救心灵破碎的人。请注意，安慰呢， 是上帝的名字，也都是他的本性和他的本质。Okay? 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一起来读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三番四次邀请他的儿女们，叫我们将悲愤哀伤直接拿去他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他要将他的安慰赐给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好消息了。你不用怕，如果你有挫折，你有哀伤，甚至乎极度的悲伤而成为哀恸的时候，不用怕，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使你重新得到他的力量。咁又请问啦，上帝如何将佢嘅安慰同埋力量嚟到赐俾我哋咧？当我哋遭遇我哋咁大嘅忧伤或者挫折嘅时候，神点样将佢嘅力量俾我哋咧？今日同大家探讨有四方面吓。第一咧，就透过一啲亲朋戚友、主内弟兄姊妹俾我哋嘅鼓励同埋支持。神可以用天使，佢可以用石头嚟祝福我哋，但好多时候佢就用旁边嘅人。给到我们一些很宝贵的祝福。我们大家一起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至六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有时我哋话神啊，我喺我嘅哀伤嘅时候，好似觉得你嘅手好似系咪好似几远吓？唔系神嘅手唔系短，神嘅手唔系远，而系神正在已经差派其他嘅佢嘅天使嚟到帮助我哋吓。有时咧，上帝会差派身边一位嘅小弟、一位弟兄姊妹成为祝福我哋嘅小天使。有时神又要用我哋喎嚟到成为别人嘅小天使。一个小小的关怀行动，当一个人正在需要的时候，如果他是很坚强的时候，或者觉得一个关怀行动没什么特别，但是当他只是最急的时候，一个最小的，哪怕一个最小的关怀的行动，在适当的时机就已经可以给到他一个最大的鼓励。我是亲身经历到，所以给大家知道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有时上帝会差遣一个有爱心与我们的哭泣的人，或者不是表面上的哭泣，而是心灵相交的，大家能够感觉到的人同我同行，带给我安慰，使我能够感觉到，哎，我不是孤军的作战的。有时神要安慰了我们，为什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使到我们能够亦都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我们旁边的人，是不是？我们安慰。我以前当我自己只是一帆风顺很多时候的时候，有时未必会，有时能够体验到弟兄姊妹所有的苦楚，有时我能够用我的脑能够明白，哎呀，你现在在困境里面。但是当我自己经历了很大的困境，很大的挑战之后，我发觉神给了我一种的同理心，给了我的感觉，当人家讲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头脑能够明白到，我心里面突然之间会感受到，我会觉得，哎，自己都有这些心痛，因为他所感受到。所以神是会藉着他的天使来到祝福我们，神亦都会藉着我们的经历来到装备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小天使。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第二呢，主亦都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野。在约伯记呢，经历大灾难之后，约伯对上帝说，我从前呢只是风闻有你，我听过有你，但是现在呢，我的经历是去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亲身呢是见到你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跟约伯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们的经历好像是跳了一级这样。因为我们的在我们的遭遇困境、遭遇挫折里面，提升了我们的心路历程。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是眼见有你，提升了。所以重大的打击是会给我们有时 需要重整的人生观，因为发觉哎呀，可能以前有些思想上面有些层次上的疏忽或者漏洞，是需要重整的人生观。所以亦都从第一堂所讲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是有连带关系。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见到重大打击，是能够使到我们从哀痛里面重整，好像偶前那样卧薪尝胆重整了他的人生观。关键究竟到底什么呢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呢？什么才是次要的呢？什么是完全一点都不重要呢？是这种所谓英文讲叫做 priority， 人生那种的得失， 人生的 priority 是重整的。一位女强人经历过丧子之痛之后，她坦然承认赚多多的钱，以前呢因为赚钱不愿意将适当很多的时间投资在仔女的身上。但是当有一位她平时很忽略的这位的公子就过身之后，她突然之间醒悟过来，这个丧子之痛令她醒赚多多的钱都不及家人的可贵。痛定思痛之余，他的内心有非常之大180度的改变的越变越变。他用很多的时间去建立亲情和友情，并刻意的去珍惜关怀身边的人，并常为他们去感恩。那第三呢，神是怎样可以透过我们的逆境、挫折、悲哀的时候来到去祝福我们呢？就是给我们有建设性的自我的省察，好像诗人大卫怎写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建设性的自我反省，究竟我做错了些什么呢？又做啱了些什么呢？建设性的思维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改进和祝福，可以说无许那么多的祝福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怎样答应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就是软弱变为刚强。但这很多无名氏的英雄，不能一一尽述的这些英雄，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由软弱化成刚强，软弱化成刚强。所以经过巨大的损失打击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成熟，由骄傲会变为谦卑，大意变为小心，轻浮变成稳重，放纵变为节约。所以苦痛过后，当我们转眼回头一看一望，哎呀，的确你是成长了不少。这件事情的反省为我们带来祝福。第四呢，就因信靠上帝而得来的心灵上面的安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至五节，我一起来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上帝的话语和应许呢，对信靠他的人是何等的宝贵和信实。面对失落，面对悲哀，我们那些以为可以掌握一切控制宇宙的主人的那种感觉的假安全感和自信呢，都可以在一刻里面就消失了。但每当我们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应许，紧守着他的应许，上帝所赐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和爱，就必然会进入我们的心，并且安慰我们，成为我们心灵上面的大力量。所以以赛亚怎么说呢？他说：诸天啊，要欢呼；大地啊，要快乐。 群山啊要歌唱，因为耶和华必安慰他的子民，怜悯他受苦的百姓。重要的是，上帝绝不会轻看或者藐视一个伤心的人。有一首歌怎么说呢？他说无论谁愿意信靠主可以来，英文说 Whosoever will to the Lord may come。 我们先用广东话唱一次，然后用英文来唱一次，好不好？好，一二三，梦，你唱一次先。这个无论谁愿意信靠主何来，无论谁愿意信靠主何来，无论谁愿意信靠主何来，没有一个撇开。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以致破碎心怀。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以致不怨暗怀。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以致不碎心怀。将军所解开。好，请坐，请坐。没错，大家唱得非常好，给我们的父神一个掌声、啊、好，大家的鼓励、啊、掌声，我们的天父的上帝、啊、我们继续下去、啊、神绝不会轻看或藐视一个伤心的人，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好消息、啊、连一个他都不会藐视，一个都不会。上帝的安慰是在于什么呢？他的同情、啊、同理心，他的同在和他的同行。神学家将以色列、以赛亚第六十一章成为主耶稣自己的使命宣言。所以旧约的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当耶稣在拿撒勒的犹太会堂里面宣读以赛亚六十一章的时候，神就说今日这节经文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上帝要大大的祝福忧伤的人，所以上教书第六十一章讲给他听，上帝要大大祝福忧伤的人，一起读的，上帝要大大祝福忧伤的人。是的，他不单止要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他更加要似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那是什么意思呢？似华冠或者美丽代替灰尘。那这个美丽代替灰尘呢，在 King James 的 version 是叫做什么呢？叫做 Beauty for Ashes。从这个灰尘灰烬里面来到有产生美丽。以色列有一个习俗呢，就是民众在极之悲伤困苦的时候呢，会躺卧在这些灰尘的堆中，以表达心里面的哀恸，极度的哀伤。灰尘本身并没有任何美丽之处，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要用美丽的东西来到去取代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沮丧和绝望。他要我们把你我由生命的废墟里面提拔出来，然后将我们塑造成最美好的新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 耶和华的名字是成事者，成事者的意思。换言之，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只要出一句声，说一句的说话，就必然可以成事。创造天地如是，创造我们心灵的新生命更加如是。所以灰尘的英希伯来文是 Epher， E-P-H-E-R。 美丽是什么呢？是很有趣的，就是希伯来文是 P-H-E-R， 是完全的相同的字母，只不过的那个的次序是对调了一下而已，这个 Epher 和 P-H-E-R。 所以我们只要移动，你玩 Scrabble 的时候，你只要移动一个 E 这个字，就马上可以由一个充满沮丧的字 Epher 就变成另一个充满盼望的字 Fair， 美丽美丽。所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呢，其实对他来说是真的话咁易，他只要开一出开一句声，他就马上可以将我们里面的灰尘变为美丽，将我们心里面的哀恸即时变成他的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所以大诗人大卫作了这首诗去感激并称颂歌颂耶和华所赐的新生命。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使我经历了许多的患难，最终必使我重获新生，救我出来死亡的深渊，你必赐我更大的尊荣，你必再次安慰我。上帝话，我哋一齐嚟读下。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是我们随时的安慰和力量。我们再读，你的应许是我生命的支柱，是我患难中的安慰。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由哀恸而成为因此蒙福的人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因为个人或者挚爱亲朋经历到极大的损失打击而引致的悲伤愤慨，损失而引来的这种的悲哀。第二呢，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足、亏欠、错失和罪，以致心里面悲愤忏悔，是一种蒙福的人。第三呢，因为体会深切体会到世俗的险恶、人心的腐败和社会的危疾，而因此激发一种的悲天悯人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位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 Bob Pierce。 Bob Pierce 他就因为在这个韩国这个岛上面见到啲孤儿流离失所，没人去照顾他们，所以他就写了一句名言出来，在他的记事簿上，他说 Let my heart be broken for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就是愿意我的心为了那些令神心碎的人而我自己能够伤心心碎。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所以我看到哀恸可以令到个人蒙福，亦都能够令到多人能够蒙福。因此他就设立了宣明会，帮助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有困难的困苦的不同的儿童和其他的人。所以上帝要我们为罪、为哀恸来到忏悔，不单止为个人的罪，或者为我们的世代的罪，为了我们教会的罪，为了我们不够爱主的罪，很多不同的地方，不是要折磨我们，我们不是要过一个被一个哀恸的人生，不是一个灰暗的人生，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活力的人生。他不是要折磨我们，而是要我们得享这个赦罪之福。刚才Winnie 带我们所唱的，就是当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赦罪之福的时候，心头这块大石能够终于落了地的时候，哇，这个福气是非常大，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那种的释放，从压力里面释放过来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32篇第一节，好吗？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是指我们经历极大的哀伤，不是一般，是极大的哀伤、苦难、血透并流、悲痛之极。而要形容这个一个字，圣经就用了九个不同的希腊文字来到形容这种的悲伤。八福所用的字哀恸是九个希腊文里面最严重的悲伤和极度的哀痛。所以你我可以因为经历重大的经济损失啊，或者失去心爱的人而悲痛，但是圣经讲给我们听，最大的悲痛呢，一定要是为预留，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对神和人别人的亏欠而有的哀痛。一个罪人能够脱离罪的捆锁，这个人是大有福气的。撒该，大家可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众人的心目中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该杀的人。这个字应该要调一调，不是撒该，是该杀。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无良税吏呢，真是可恶，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剥削别人，去踩人哋，并侵吞他人财物和应得的利益。所以这个撒该在众人的心目中呢，是一个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大魔头。的而且确是什么？该杀。撒该是该杀。而他自己最痛苦的地方呢，就是已经堕入了罪的网络里面，不能够自拔，完全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喜乐、平安和尊严。撒该这个名字呢，本应该是代表撒加利亚，是代表圣洁、holy、公义和纯洁。但是在这一位的撒该仁兄的生命里面呢，就已经完全这个原意已经尽失。在众人的面心目中，撒该圣洁、公义、纯洁，在撒他自己扪心自问，撒该你在人心中是不是真是公义、圣洁、纯洁呢？不是，其实在众人的心目中，你就是连一只臭鼠都不如，连一个 skunk 都不如。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主耶稣就给了他一件最宝贵的礼物，赦罪之恩。赦罪之恩，撒该为表示心底的感激，他就甘心乐意的痛改前非，付出了远远超过律法对他要求的赔偿。因为他说我要赔回他四倍，律法只是说双倍，他说四倍，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因为他这样的缘故，他愿意做一些超过律法对他的要求，因为他终于能够从罪恶和枷锁中被释放出来，得到新的生命，重拾撒该这个名字应该有的圣洁尊严。哈利路亚，感谢天父上帝的救恩，的而且确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化悲愤哀恸为力量，亦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和效法的。他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罪，得罪神、得罪人，祸及家人、国家，这些都不是我们值得去效法的事。但因为他懂得去知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彻底的认罪悔改、痛改前非，结果重新得到神给他的悦纳重用，并成为多章的诗篇的作者，这个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的好消息。所以诗篇32篇就是大卫悔改之后的感恩见证，我一起来读。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但要成又问，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学习去坦诚面对我们里面的罪。有时我们会说这个我看到某某人所犯的大罪，我这些都不是大罪来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有些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不是真的那么够爱神，或者是会伤害到别人的，其实都是罪。跟着，我什么都好，只是得个臭脾气，一样不好啫，不是那么大件事。但是那臭脾气可能可以真的伤害到很多人。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怎么讲呢？我们一起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Reverend Daniel Foster 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回转，这个就是真正蒙福的哀恸的过程。当你认真地为自己的罪哀痛哀伤痛悔，主耶稣必然会在那里安慰你，扶持你，并且帮你度过你的困境。倘若我们不为自己的错误和伤害的言行觉得可怕，并为此伤心悲痛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鼓起勇气和决心去作出合神心意的改变。当我们讲虚心的人是可以能够日日都可以更新和改变的时候，但有时这些时候可以拦阻我们去神最美好的心意。但如果我们为自己的错失感到哀恸悲伤，而带着虚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惊喜的发现，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会愿意去原谅我们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已经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而最后我们再重温这一节，主耶稣说，一起来，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我们再讲一次，说我们好吗？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我们必得安慰。我们必愿主祝福大家。